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145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这两节经文都是后面也有了，就是其实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直接对上帝讲话，我在称赞你，但另外一个呢，我们从第三节和其他有些节就可以看出来，他也在对别人讲话，我在称赞上帝，我也建议你们也要称赞上帝。我称赞上帝，因为怎么样，所以你们也应该称赞。我们基督徒要人信耶稣，做任何事情，都是自己经历到那个美好，或者我们希望人避免一些东西，也是我们自己知道那个不好，我们就希望人家避免。我们称颂神，因为我们知道神好，我们也希望人不仅信靠上帝，也因为在领受上帝美好的当中称颂他好。这里有讲赞美他的，称颂他的名，赞美他的名，我们也讲过很多次，神的名就是神自己，所以称颂神的名，赞美神的名，就是称颂赞美神自己。而名那个所代表的一个内容，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体会哈，人家叫你的名字，虽然你的名字从某个意义来讲完全不等于你自己，但是有的时候那个会很触动你的心啊，是密切相关的啊。好，145篇第四节，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啊。145篇4到6节，这也是一样，就跟前面的1到3节有类似的情形，一个是叙述一个现象，一个是我要做什么事，就一个是好像勉励别人做的，一个是我自己要做的。我自己要做，我希望每个人也做，因为我知道这是好事。这其实这真的像康德一样，我们的行为是道德的，是美好的，是我们希望把它普遍化，每个人都这样做就好了。我们信耶稣也有这种信念，信耶稣不是像有些人很客气的说这是随缘的，有人跟佛有缘，有人跟基督有缘，你们跟基督有缘，我跟佛有缘。我们当然不一定是跟人家争，也不是要一定就要纠正，但我们心里要有个印象，因为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做的，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敬拜上帝，都应该信靠上帝，这是真实也是美好的。我们不但啊，就我们也讲到这里，不是只有在信靠上帝，而且在信靠上帝被上帝带领眷顾的时候，我们要颂扬，我们要赞美，我们要传扬。赞美颂赞那是对上帝，就我们在歌颂，哎，你真好啊，你真棒啊。传扬是我们跟别人讲他真棒，他真好，你一定要信他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要壮大我们的势力，我们是认为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是一个每个受造物都该有的事，是我们急切迫切无时无刻不希望的，就是我们因为信靠上帝，在神的恩典下，我们颂赞感谢他，我们一直在跟他讲爱的话，但是也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很好的，我们知道这不是对我们很好而已，对每个人都是该做的，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他的尊荣，他奇妙的作为。145篇第六节啊，可畏之事的能力，这我们也谈过， 上帝的作为的美好可亲和上帝作为的伟大可畏，这个一个极其震撼人和一个极其叫人觉得很亲切的是并进的。这我不知道，我们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也许我们每个人别人对我们，我们对别人，也许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验。可能母亲又是最好的例子，小孩对母亲或者小孩对父亲，儿女对父母，我们是讲比较理想的状况，儿女对父母是应该有一种哎我爸好可爱哦，我妈妈好可爱哦，就是愿意去抱，愿意去亲，愿意去奔向他的怀中，而通常是婴儿比较喜欢有这种情形。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对父母的权威和伟大有一种恭敬，通常是大人的情形，就小孩子亲近他的父母，大人是恭敬他的父母。但是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错误，包括父母和小孩，但我们对上帝这两种情形都要有。我们要因为他这么可爱，这么亲切，这么平易近人而愿意亲近他，我们也要因为他的非常的伟大而惧怕，好像有一点保持距离一样。啊，这里在就是我们看145篇这里，他所在自己和要别人颂赞上帝的时候都有表达这个情形，他的作为非常好，他大德非常好。好，第七节，145篇第七节，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各位，这145篇是在神学里面讲上帝的护理，或者是上帝的 providence， 也就是上帝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对人和万物，对天使和魔鬼，通通有的一个美善的照顾。就是145篇或者整个圣经固然常常是专门讲到说神对他所拣选的儿女的照顾爱，或者我们就用拯救这个字，但是145篇是圣经里比较少的，不太多的，但是是很重要的，讲到神的恩典慈爱，大恩典大慈爱不是只有限于基督徒。这也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中都碰到的困难，碰到困难就是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包括我们家人讲，上帝对你好好，对，我们的父母会很莫名其妙，又对我好什么来？那这也可能有一个原因，既然这里没有分，好像他都不太分了，那我们也会说，如果我们不信主的父母家人对于我们说，哎呦，上帝对你好好啊，有大恩呢，他会莫名其妙，是不是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其实也觉得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是莫名其妙，我们根本不觉得有什么。这个第七节的他们纪念，他们前面讲他们传扬，他们传说，第五节讲我默念，就都在讲哇，神每一件事都这么奇妙，这么美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享受了经历了以后，我们要诉说，我们不仅是一种感恩的反应，而且是叫别人蒙福，而且不是叫别人来信耶稣，要别人也来诉说，这是很强烈的蒙恩的人的一个反应，要传出，要歌唱啊，这都没有说是基督徒哦，这是他们，后面我们就看到说，就像第四节是这代到那代，你也可以，第六节人都没有说是单单是以色列人，当然我们知道非基督徒不可能这样的，但是神是因为万事万物都在他无穷的恩典奇妙的创造和管理下生活存留，不管是一秒钟刹那间，或者是存留一千年一万年。哇，我昨天去看牙齿，那个 医生在等的时候会看到医生会放一些就给病患看一些很好看的电影，包括那个埃及的那个，其实各位不只是那个金字塔呀，哇，那古埃及的那个大的那个神庙，那个巨大的柱子，那个、匪夷所思，这不知道怎么那么巨大，那么那个走在那里人好渺小啊。那我看有我是看就看到那大概不是基督徒，我也看过有人这样讲，包括中国大陆的，他到那个庙里面，还有那个一大堆神的那个柱子啊，那个殿都早就毁掉了，因为几千年代那个柱子还在。他那个恐惧和那个震撼，就我想可能有点叫人肃然起敬啊。各位，即使你到了那个异教徒的地方，因为异教徒做这些东西，他们的智慧聪明还是来自上帝。我们基督徒看到就是，哇，一切，包括我们看到异教徒做的这些神庙，或者是埃及的金字塔，我们很震撼、吃惊。但是我们的反应就是，哇，神怎么给人这么大的聪明智慧？就然后我们不是给神给人这么大的聪明智慧，我们一定就是，我们就敬拜真神。这在生活中，我们看到台湾的现象，我们看到甚至拜偶像的人的现象，我们应该有很多的惊叹，包括神的宽容怎么到这个地步。当人没有把荣耀归给赐恩的上帝，当没有人没有去敬拜喜爱那位爱他的上帝，这是在每秒钟都发生的事。我们基督徒应该吃惊的是，哇，神怎么这么宽容啊？那当然我们也这句话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了，就神这么美好，我们都没看到，也不赞美他，也不感谢他，而神怎么还这么大方，高高兴兴的每天洒下无限的恩典啊。好，就是这145篇所表达出来的是上帝的美好，对，他用着我们应该诉说上帝的美好来表达上帝的美好。这里包括非基督徒，甚至事实上圣经里很多地方讲，包括耶稣也讲，石头都应该这样称赞的。对，我们在诗篇里也看到啊，大山啊大海都在那里拍手啊赞美上帝，就是应该是如此。可是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感谢啊，是非常的贫瘠啊。好，第八节，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这句话是从出埃及记就常常出现，就是神跟以色列的关系，但在这里你看到就不是对以色列对选民如此而已，这是对万事万物。啊，第九节就把我刚刚讲的更具体的讲出来了，耶和华善待万民。对，善待万民哦，不是只有基督徒哦。这你也可以想到耶稣讲到的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耶稣有讲到那个田地就是世界，就我们通常讲麦子稗子一起想长，我们常常想到是在教会里，教会里的确也是如此，但是耶稣是讲那个田地是世界。然后当仆人说我们要不要把稗子薅出来烧掉，主人是说容他们一起长，当然容他们一起长是不要麦子被薅错了，但是也是给那个稗子和罪人继续活下去的机会。善待，这里用慈悲是我们基督徒比较少用的，因为悲通常是佛教徒用的啊。但是这里是一个翻译慈悲，我不知道翻慈悲当初翻的理由是什么。慈爱我们能了解，上帝对人充满了慈爱，包括不信主的。悲是不是也包括我对你这么好，怎么你还是不选择信靠我嘞？那么将来你一定要灭亡了，可能是不是有这个，我不知道哈。翻译的人这样，他的慈悲是复辟他一切所造的， 那么我们再一次说，这个不是说在创造没有堕落的时候的一个美好的状况，是充满了罪恶的状况。因为你看第二十节最后一句话，神要灭绝一切的恶人。就145篇这么非常乐观的这些讲的话，都是在讲罪恶的世界，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而且是天天如此，而且是时时刻刻时时刻刻让正面的是让他的慈爱发出，反面的是不让魔鬼的破坏放肆。如果这加文啊路德都有讲，如果神让魔鬼为所欲为，应该也可以，因为人是来得罪上帝又去拜鬼，那么这个世界会非常痛苦。我们要想到神对我们的非常多的恩典。好，第十节，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你看这里把所造的跟圣名、教会跟世界等同的来看。啊，这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哈。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能够经历到你极大的美好。我们实在知道你美好，但是我们常常好像不怎么觉得。我们求主帮助，尤其我们这些在教会服事的，主啊，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更能够把你的美好见证出来。因为固然我们跟外邦人跟任何东西一样都在你的慈爱中，但我们蒙恩不是更深吗？我们认识你的美好不是应该更多吗？我们的欢喜快乐，我们因为认识你而有的慈爱、善良、乐观、积极，求主也让它能够显得更多。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